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的程序有点小小的变动，因为我们今天有差不多50位受洗的弟兄姐妹，所以大家看到这边的位置都刚刚空出来，为了安排他们可以方便入座啊。我也是希望教会可以珍惜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机会啊，每一次都非常的宝贵啊，每一次我们在这里相见都有上帝特别的美意。而且每一次我们在现在的处境下，我们的这样的聚集都是非常不容易啊。所以我相信我们中间无论你曾经的经历是如何，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宝血十字架，你来到教会，来到这个教会啊，在这个主日我们能够在一起，我相信上帝有他特别的美啊。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周边都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我们也发现我们遇到很多的挑战啊。那我常常就是说，我是预备每一个礼拜天都是最后一个礼拜，那么我也希望大家我们心中都有这份祷告啊。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到底如何，但是我们是祈求，是无论是左是右，无论是前是后，无论是上还是下，我们相信上帝他的旨意终究成就啊。那么我们也是在同一时间，我们在后台化妆间，我们有一个青少年的崇拜。如果你的孩子是13岁到18岁之间的如果他的母语是中文或者是英文的，你都可以把你的孩子送到我们这个双语的儿童青少年的崇拜啊。这个崇拜是在跟 IMS 主日同步进行的。那我希望你让你的孩子从小有机会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受到造就。我们也希望可以在他的信仰，在他早年，在他生命当中，可以在他信仰生命当中打下一些好的根基。好，我们一起继续哥林多前书的第38集。今天我们的主题会围绕保罗的榜样所展开。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使徒的权利，保罗作为使徒的权利。我们一起来念9章1到12节的上半部分，预备起。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我不是我们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们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数，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么说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种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如果你初初读这段圣经，你会感觉到好像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确有一些问题，或者他们之间的确出现一些争论，或者是发现可能哥林多的教会对保罗的权柄或者保罗是谁产生一些挑战。其实在我们过去的一系列的分享当中，我们就知道哥林多教会的确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也好像是今天我们的教会很多的教会所存在的类似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再有机会去读1世纪左右的一些作品，也就是说当圣经已经写完之后，到1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你如果为了更好的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去到有一些书信去读，譬如有一封书信叫克莱门 Clement 1, The First of Clement， 就是说克莱门一书，中文把它翻成克莱门一书，我相信还没有中文的译本单独的出来哦。那我发现这本书里面就会谈到哥林多教会有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保罗写完了哥林多前后书之后的五十年，哥林多教会存在类似的问题。譬如克莱门一书当中就特别提到当时哥林多教会非常不尊重属灵的权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非常反传统、反教会、反权柄。他们不单单在五十年前挑战保罗属灵的权柄，在五十年后，他们当中有一批人反教会的长老，特别是受尊重的属灵的权柄。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好像不是偶然的。克莱门一书是保罗的学生的学生，可能是彼得的学生的学生所写，他被看成是整个教会历史上第一本所谓的教父，所谓的使徒教父的书信。而这本书信当中让我们看到教会，哥林多教会好像没有接受历史的教训，他们的问题一直在重复，他们的困难也一直在重复。那么到底当时他们跟保罗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你初看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你会很惊奇，你会以为好像这段经文是保罗另外加进去的。因为什么呢？第八章写的是论偶像的祭物，第十章也是写到论偶像的祭物，但是中间突然第九章插入一段保罗说他自己的生平，保罗说他自己的使徒的权柄、权力等等等等，好像有点不没有干系。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这段是保罗另外加进去了，其实不是。其实主流的意见还是认为第九章是保罗在写信的时候他突然跳出去，就像我们平时讲话，你跟我讲话你就会知道我讲到一半突然的嘛跳到另外一个主题，对不对？然后回过来再讲这个主题，是不是？其实当我跳出那个主题的时候是跟这个主题是有关系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他好像跳出来，实际上他是用他自己的例证，他实际上在讲他自己的生平，他讲到我如何放弃我应有的权利，不管是我做基督徒的权利还是我做使徒的权柄，我以此来做见证，我所讲的跟我所行的是一样的。哥林多教会，你们应当为了弟兄的好处，为了爱心的缘故，放弃你们应有的权利，而不吃祭偶像的祭物。所以你看我自己，我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你们要什么？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所以再回来十章谈论祭偶像的食物。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保罗为什么要他为他做使徒的职分，或要作为他使徒的这么一个位分要去争辩？很明显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人在挑战保罗他不是使徒，因为所有的使徒他们出来行走的时候都是拿教会的供养，用我们今天话说是有教会薪水的，唯有保罗什么好像没有拿。所以有人就说，哎，你如果是真的使徒的话，你应该拿出凭据来，你为什么教会不供养你等等等等。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些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误解，他必须什么给他们一些解释，这就是第九章。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保罗作为使徒所应有的权利是什么。我们看第一第二节，但是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吗？我们不是在主里，你们不是我在主里所做的工吗？保罗连续用了四个词，四个反问句。哦，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所期待的是正面的回答，如果他是 mad 可能期待的是否定的回答，但他这里用的是 go on 这个词，就是说我不是使徒吗？我是。我不是自由的吗？我是。你们不是我在主手里所做的工吗？你们是。所以他在这里连续用了这四个挑战的词汇来挑战哥林多的教会。使徒 apostolos 这个词是由两个希腊文词，第一个是介词 apo away from 从这里出来的， stolos stolian 这个动词 to send 也就是使徒的意思，就我不是被差派出来的吗？使徒这个词我们今天要做一点很好的研究，到底这个词在当时的意思跟今天的意思是不是一样？ 圣经里面讲的使徒到底是谁，他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被差遣出来，被耶稣基督差遣出来去传福音的。所以使徒这个词松散的意思，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松散的意思，每一个人都是被耶稣基督什么差派出来，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去开荒布道，建立教会。但是如果收窄一点，你就发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使徒，因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开荒布道建立教会，对不对？所以使徒又有一个窄一点的意思是什么，是一些特别有恩赐去建立教会开荒布道的。再窄一点，一世纪的时候，保罗写信的时候，保罗在书信当中，或者耶稣基督他自己称使徒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就是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在这里面路加写到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就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是什么 Apostolos 使徒。挑选了十二个人，当然中间包括一个坏蛋，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犹大。犹大，所以呢，后来当犹大死了之后呢，又要挑选新的使徒了，要补选嘛，对不对？补选使徒的时候怎么来呢？哎，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么说：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间，因为候选人呐，有很多候选人，他们中间选出两个人，他们中间你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你看到没有？这里特别重要的这个词是位分，它是一个 office。它不单单是个 ministry， 它不单单是个侍奉，它不单单是个 gift， 它不单单是个恩赐，它更是一个什么位分，或者一个职分。所以在当时在这么多人当中挑选了一个人出来，就是马提亚，他就和十一使徒同列。所以今天你去到一些大的教会，天主教会，你会看到他们有十二使徒像，当中绝对没有犹大。你不要说这个人长得有点像犹大，不是，绝对不是啊！啊，不要搞错你们。然后呢，你知道保罗他捍卫自己，他是真使徒，他说我就是那个被耶稣基督差派出来的使徒。他在讲到使徒的时候，通常古代就在圣经时代有最基本两个意思，第一个，他们必须是耶稣基督生活侍奉工作复活的目击证人。也就是说他们今天可以被称为使徒，是这些所有的人他们曾经亲眼见证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曾经亲眼看过耶稣基督的工作服事，他如何受难埋葬死里复活，然后教导门徒出去传福音，对不对？这就是使徒的第一个证据。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他们说，路加写到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你看耶稣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起，到了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天的日子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很清楚，他必须是个目击证人。然后呢，也很清楚地说到，这耶稣神已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们亲眼看过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些人才可以成为使徒。然后又说到什么，我们的神拣选了你，你这个你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的时候，保罗他叙述自己的生平，他如何亲眼见到耶稣基督的，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见那义者，那义者就是耶稣，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也就是说保罗见证他在大马色路上的异象当中，他亲眼看过耶稣基督，他亲眼看到耶稣基督，说耶稣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扫罗，你看圣经当中每一次出现两次重复摩西摩西，你没听过扫罗扫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当耶稣说连续两次重复同一个名词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当耶稣说我 truly truly tell you，我实实在在，中文的实实在在告诉你，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话。有些话你跳过算了，这些话不要跳过。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保罗说，耶稣曾经呼召我，曾经什么，我亲眼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然后我说主啊你是谁。哇，保罗真厉害，因为当时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已经知道主是谁了。主啊你是谁，他说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站起来，我特向你显现，显现，看到没有？要派你做实事，做见证，看到没有？他不单单亲眼看过耶稣，耶稣还差派他，我要派你做执事，再做见证，对不对？我要差派你去做这个服事。还有，而且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段我们都很熟，保罗说他自己，他说我末了，末了显给我看，就所有的使徒都是什么？耶稣生前跟他们在一起生活，只有我是末了在显给我看。所以就因为这个事情，有人在挑战保罗，说你可能不是使徒，你可能不是牧师，因为你讲到跟别人都不一样，对不对？哎，你可能不是真的啊，因为你常常玩点花样啊。但是保罗说我是真的。保罗是使徒，还有另外一个，他在这里说，你们是，你们什么？你们是我的印证，就你们岂不是我的工作吗？你们岂不是我工作的见证吗？就说别人都怀疑我没关系，但是你们知道应该我是真的。为什么？你们就是我结的工作所结的果子。保罗在这里用了另外一个词，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印证。印证这个词就是印啊，盖图章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戒指是一个印啊，摁上去敲上去就真的。在文盲的时代，不是每个人可以签名的，没有很多人会签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印记就很重要，当印记上去的时候就是真的事情。所以当时做生意，很多的船货已经做好的时候，他们贴上封条一定要什么打印，而且当时的印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的图章不一样，当时是用一个蜡烧了，然后啪敲上去。所以我当时我的案例证书的时候，印交红的交上去之后，印啪一敲，是这样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就是我的印记啊，你们的今天你们成为基督徒，就是我保罗是真使徒的印记啊。我不单单亲眼见过耶稣，而且我还什么被他差派，并且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基督徒在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是我建立的果子，你们就可以见证我保罗的是真的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多次提到他使徒的身份，提多书一章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仆人 Doulos， 使徒 Apollodoros。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话，是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很清楚，保罗是特别被耶稣基督差派出来对外邦人，就像哥林多人、罗马人、哥罗西人、以弗所人，他们去传福音的。这些人不是犹太人，这些人主要的都是犹太人以外的，但是耶稣基督把他兴起来，要他去传福音给这些人，所以他被称为是使徒，外邦人的使徒，而且他是有这个职分，是个 office， 不单单是个 gift， 不单单是个恩赐，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 ministry， 一个侍奉。我不是自由的吗？保罗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应有这些权利。我不是使徒吗？作为使徒，我有这些权柄。我不是见过主耶稣基督吗？这是我做使徒的印证。而且你们不是我的工作吗？你们就是我工作的印记。在我们在中国教会现在感谢上帝发展非常快，但同时我们必须有一些担忧的事情，就是我们发现在中国好像建立教会很随便啊，两三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会引用圣经来支持我们的观点啊，我们说哎呀，我们两三个人聚会，耶稣就与我同在，这就是教会了，这么简单吗？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他没有任何的神学的训练的背景，他今天出来对外声称他是牧师。所以在这里面，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也特别的感动，就是说就像今天有使徒吗？使徒到底怎么来的？使徒的传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是很严肃的神学问题，今天我们有必要在中国教会好好仔细的去思考这些问题。我跟一个传道人他从美国读完神学回来，他原来从中国出去美国读书，读完回来现在在本地教会一些服事，非常蒙祝福，非常有恩赐的一个传道人。我就觉得奇怪，我说你在美国读完这么多年书，也在美国牧会，现在又回到中国，我说你过去也在中国，你也是在你们那一代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为什么你不是牧师？我就说你为什么没有被案例牧师？他就跟我说， 今天中国教会很多的案例是没有不是 authentic 的，不是真的案例。因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替他们案例的人本身不是牧师，你怎么可以案例呢？你懂我意思吧？就说、哦、我觉得你可以做医生，我是谁啊？我有什么资格说你可以做医生呢、啊？我又不是医学院的教授，我又不是医生，我自己对不对啊？歌手除外，我是歌手，谁都可以说啊，我是歌手，对不对啊？大家觉得好听就 OK 了，那、啊、这个不可以乱来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在中国教会你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那我就想起我们在70年代末当教会恢复的时候，我们在家庭教会的背景，那个时候比现在还严格很多。我看过我们当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有很多的家庭教会，但是我们不称我们是教会，我们称什么？我们是聚会，我们是家庭聚会，对不对？第二，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传道人忠心劳苦，比如说带领过我的那位老传道人，40年代他的爸爸就是牧师，他是他爸爸带领下成长起来，到50年代爸爸坐牢了，他自己开始传福音，文革经过很多迫害，79年开始建立教会，但是他从来不称他自己是牧师，因为他没有经过案例，他不可以随便说他是牧师。但是他说我们都称他叫什么，你们应该很多家庭教会背景应该很清楚，叫什么？叫老师。我们称他是老师，是我属灵的老师，我们称他是什么？传道人。你懂我意思吗？但今天中国教会不是这样，今天中国教会案例非常随便，有很多人替人案例，他本身不是牧师，但是我告诉你，这些案例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单单没有法律的效力，没有属灵的依据。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中国教会过去历史上上个世纪被上帝最重用的几个仆人，没有一个是牧师，你知道吗？王明道先生他不是牧师，他也从来没有自称自己是牧师，宋尚杰不是，尼陀生也不是，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非常得到尊重，对不对？他们是神的仆人，毫无疑问，但是他不可以随便称是牧师。为什么呢？因为牧师是一个什么？一个特别的职分，就像使徒一样，使徒是一个很特别的职分，他是有传承的，他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比如今天在香港非常好，今天在香港牧师的案例是非常严格的，非常，今天不是读个三年的 MD 出来我就变成牧师，不是那么简单的，乃是你进入教会之后，你服侍了相当长的一段日子，经过教会的印证，你是以代表耶稣基督来牧养神的羊群的，在这样的认可下才开始考虑替你案例。但今天中国教会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在称自己是牧师，你就不得不引起一些担忧，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里面还不是单单一个职分的问题，还是一个你是否真的得到使徒的承传跟教导的问题。这里我要另外讲一个稍微有点小小神学性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就听了，就是说因为神学性可能会稍微强一点点啊，就是使徒的承传。今天很多人说有会问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使徒？你还听到跑到台湾去参加什么使徒性教会，我告诉你，他们讲的使徒不是我所讲的，你不要随便去参加这些会。 Apostolic succession 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乃是从耶稣基督开始，通过十二个使徒一代代传下来，只有通过主教案例，这些人才能称为下一代的主教，并且把这个福音存传下来。但是这个问题到了加尔文时代有另外的看法，加尔文的时代开始更加注重的是一个教导性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称为使徒的承传的是承传了使徒当年在耶稣基督面前所领受的一个真的教导，一个真正符合圣经跟大公教会承传的教导，我们在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今天没有使徒承传的教会，你可以看到它很容易在神学上偏离的，包括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对不起我这么讲，包括很多灵恩派的教会，真的。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带领教会的人他本身没有好好的神学训练的，他们已经被称使徒了。我90年代末我到新加坡，那个时候你知道是新加坡开始走使徒教会的路线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使徒教会是现在才在台湾有，差远了。90年代 Peter Wagner 全世界去安利使徒，所以我到那个 FCBC Lawrence Kong 那个时候刚刚被安利使徒，所以他不见我们，因为他现在是使徒了。我感谢上帝，两个月前三个月前他在北京见我，对不对？他没有在，他再也不提他自己使徒的身份了。使徒不是随便称的，使徒严格的说只有十二个，再扩展一点保罗巴拿巴，甚至再扩展一点提多提摩太。 OK 啊，这是他们亲眼见过耶稣，或者直接他们是乘船了见过耶稣基督目击证人的。而下面的这些，等到 Clement， 我说到罗马教会的第四任主教 Clement 的时候，他已经不称自己是使徒了，教会历史上称他们的 Apostolic Father， 是使徒教父，已经变成教父了。到 Augustine 的时候，已经没有听到有人再自称自己是使徒了。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使徒，但是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问题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作为一个恩赐，作为一种恩赐，他还在。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人被上帝重用，他们特别能够开荒布道建立教会。这些人我们不称他是使徒，我们说这些人有使徒的恩赐。同样先知，今天不要到处听还有先知，不要相信这些话，你把这些先知叫出来，我就当面要挑战他们。因为什么？如果他们所领受的都是先知性的信息，他们把他们的信息写出来，到底是你的信息高还是圣经高？如果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终标准的话，是我们终极性信念的一个经典的话，为什么还要你的这些东西？那你作为先知，到底跟圣经的先知是谁是真的先知？我问你，我告诉你，圣经的先知让我们看到是不会犯错的，但是今天的所谓的先知寇，你去听他的预言，如果他有一半讲中，我请问另外一半他错的，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我必须要讲这些话，因为没办法，因为今天就是因为在中国很特别的历史环境，我们的教会很多教会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行走江湖的人特别多，到处散布各种各样的信息的人也特别多，而且我们的人民，我们特别喜欢学新的东西，任何没有听过都认为是对的，因为我们没有标准嘛，我们没有标准嘛。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的，不要忘记，这个使徒跟先知，使徒是代表旧约的先知，而先知是代表旧约的时代的，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传人，耶稣基督直接的传人。使徒的传承通常在教会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理解，第一种是继承使徒的职分，透过主教按手助圣，为了是保持教会使徒性的延续，他注重的是体制性的传承。第二种，按照改革中以后的解释，他们不再把这个使徒的传承看成是一代一代的主教的传承下来，而是更注重的是神学信仰教义的传承。那些教导忠于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是在教导上保持了教会的使徒性的传承，他强调的是教导性的传承。而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是重要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教会是什么？教会四点是不可缺的，它是大公的，它是唯一的 unity， 它是大公的 catholicity，它不是天主教的意思， Catholicity 是大公教会，普世大公教会的，它是什么？它是 holy 的，它是圣洁的，并且它是什么？唯一，它是使徒的，它是 apostolicity。 那天我的长老，我为了讲这个信息，我特别还尊重我的很多的长辈们，我一个个打电话把我的观点跟他们交代，包括我的长老 Dr. Chris 也包括于达兴牧师，我就再把我的，我不希望在神学性的最根本的东西上偏离，所以我去打电话，一个个打到香港、台湾，打到那个还好你没有在美国啊，我就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他就说，哎，他说你这个四信到底从哪里来的？我说使徒信经啊，第一个是 使徒行经，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尼西亚信经啊。因为教会历史上七个信经，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认可，但是最少这两个全部都认可嘛，所有的教会都认可这两个最基本的信经嘛，使徒信经嘛。我们打出来看看，我们打出来，我信上帝，我们一起念，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有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钉于十字架，受难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父的右边，将来从那里降临，审获活人，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我信阿们，对不对？我希望每一个受洗的人可以把这个背出来，使徒信经基本功，这些啊，跟主导文这些都是基本功啊，很多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没有忘记这些东西了。然后把这个尼西亚信经给我打出来，尼西亚信经。然后我们下一页，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跳到下一页。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众使徒传者，我说的四信就是从这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使徒所传承的，使徒所传的四信。而且这个 apostolicity 这个使徒性，不单单是建立教会的很重的一个标记，也是圣经确定圣经正典 canon， 我们说 canon， 这个 canon 成为正典不可缺少的使徒性。而没有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你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教会吗？真的吗？你解经可能有问题啊。哎，说我们都这样理解了，真的有问题啊？为什么你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我就与你们同在？不是说你们是教会，是你们有圣灵同在。所以不要随便建立教会，不要随便建立教会，也不要自称牧师，你将来所受的审判就会更大，将来所受的审判会更大。所以保罗在这里捍卫他做使徒的权柄，他说我是使徒，因为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你们就是我的印证，我是使徒，因为我亲眼见过耶稣基督。接下来他讲到他作为使徒的权利，他作为使徒的权利，他为什么要去捍卫他作为使徒的权利。我刚刚已经讲过一点，因为当时的使徒从彼得到主的兄弟，这里说主的兄弟雅各，他们都是受教会供养，但是唯独保罗没有，他没有得到教会的什么薪水。但是有人就因此而在哥林多教会就挑战他，哎，你可能不是真的，你是真的怎么会，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哎，那保罗就捍卫了。他怎么讲啊？在哥林多前书后书的十一章他说，我因为白白传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升高，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公家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是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了你们。我解释一下，当时保罗不是没有薪水的，只是没有拿哥林多教会的薪水，因为为了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当时他是从马其顿的教会，主要就是腓立比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一直在供应保罗。所以保罗每一次写信，你再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再看腓立比书，你就会发现保罗对这两个教会的感情有点不一样。虽然哥林多是他待的时间最久的地方，他待了三年牧养那个教会，但是对不起，这个教会蛮亏欠他的。保罗是什么？拿了马其顿教会、腓立比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给他的奉献来到那里传福音，并且保罗因为可能供应不够，可能物价涨得比较厉害，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原因，没有明说啊，也可能那个房价比较高啊，租房子租不起，所以保罗必须亲手做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有什么支帐篷，但是你看整个保罗的旅行步道的生涯，他只有很少的一段时间什么来特别自己要做工来养活自己。所以在保罗在这里他 argue 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传福音靠着福音养生是应当的。他在这里他用了三种不同的比方来 argue， 来争论他捍卫自己的权利。他说第一个方面就是有权靠福音吃喝，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 也就是说可以靠着福音来养生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的中国教会没有学到这个功课。今天中国教会，我前段时间收到一封信，有一个本地的一个传道人写给我的。那他在网上听我们传道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一年前他写过一封信给我。他李牧师，最近有件事情让我茫然不知所措，教会的牧者跟我讨论让我全职的事情。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却没有真正的进一步去想真的全职。教会的长老开始找我，他们是有心，我是有心意的，他说我有愿意的心，我的妻子也支持我。哇，很不容易啊。但他的妻子的条件是你要改变，要有吃苦的心智，而且在家庭方面要付出更多。确实他说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我感觉自己也很难改变，我心里惶恐。但是后来我问我的父母，他们并不支持，可能考虑更多的是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呢，他们全职同工2500块，我不是告诉你，也不是老少边穷地需要，那在甘肃乡下地方2500块 OK 啊，没问题啊。是在，我不告诉你在哪个地方，是在沿海，而且离我们这里距离也不是很远的一个地方，是个城市。我觉得这些长老怎么敢开口跟这些年轻人，居然敢讲这种话？这种长老怎么敢这种话？他自己怎么不出来？他跟一个年轻人说，你现在全职叫道会出来，2500块，可能在那个城市，单单那个传道人自己吃饭都不够啊。我不知道他怎么读保罗书信的。然后这个年轻人来把这个烫手山芋问给我，扔给我。他说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顾虑，因为家里有房贷，听到了啊、哦，有房贷，还有几个月的孩子。我又打退堂鼓了，我想到圣经上的青年财主，还有彼得三次不认主，我觉得自己不配做主的门徒。我天哪！啊，你们不要笑啊，很悲惨的事啊。你看到这些年轻人是有心出来服侍主的，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愿意到教会来服侍，我老实说一句，教会给我薪水不是太少，但是我告诉你，我做任何一个世界上的工都比这个拿的多得多，我相信你不会否认吧。但是这些年轻人他愿意出来，但是我们教会怎么供养这些年轻人？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年轻人？他有孩子要养的，难道这个传道人就讲完道就可以升天了，对不对？他也不要吃喝了，对不对？他说李牧师，我想问问你的建议。我天哪，请问你怎么样给他回答？我祷告了之后，我就写了一句话，我很难过了，我但不能，我说据你所分享的来看，因为我不知道真情，我也不知道到底情况怎么样，对不对？我说据你的分享来看，可能时间还未到。那你不要以为我没有，你们为什么，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鼓掌了，我不明白啊。就是不是你说我怎么办了？我叫他、哎、不要做啊，他什么是好像是时间没有到 Peter， 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啊、哦、可能时间没有到嘛，对不对？然后呢，另外我说我不赞成教会给全职传道人那么低的薪水。我告诉我点出这个问题，我不是耍滑头，我从来不耍滑头，你们认识我的人知道，我就可能太不会耍滑头了。我就说我不赞成，我不赞成这么做。如果他们那个城市的平均薪水都是6000、7000的，他为什么要给一个传道人2500块薪水？我不明白，我不明白。可能有的人说，哎，他们要凭信心嘛，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要求别人凭信心的人，他自己不凭信心啊。但是我看过很多凭信心的人，他没有要求别人凭信心啊。你懂我意思吗？保罗继续说，他们是有权利结婚建立家庭的。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吗？所以我出去的时候，我尽量不带我的妻子，因为我带着她，如果有些教会觉得要付2张机票是很大负担怎么办呢？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带着我的妻子，我有权带着我的妻子，因为圣经这样教导的。他说我尽量不要带了，我也自己付。真的，真的。 但是保罗提出来了，彼得，基法就是彼得嘛，还有主的兄弟，主的兄弟谁啊？雅各，还有其他使徒，他们都这么做的，对不对？这是用生活的一个比喻，家庭的比喻。第二个，他用了工作方面的比喻，用三种，他用了人间的三种方式来比方。他说有士兵，有谁当兵自备粮饷的？如果我这个世界上的士兵他都不是自备粮饷，我神国的兵我为什么要自备粮饷？对不对？第二，有权吃果子啊，有谁栽种葡萄园不吃园子里的果子呢？他在这里面说到，就是说，哎呀，我种种田拿一个果子吃总可以吧，就这么简单吧，对不对？第三，有权喝羊牛的奶，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不吃羊肉了吗？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人家说牧师你吃什么不吃什么，我说羊肉不吃，我只喝羊奶，因为我讲话有圣经依据的，你在这里有，我不吃羊肉，我说我吃羊 喝羊的奶，为什么？圣经说有谁牧羊牛羊不吃羊的奶呢？对不对？因为牧人嘛，因为牧人嘛。所以保罗是用了士兵受薪、种葡萄园的园主跟牧人，牧人多半当时是奴隶啊，三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形态来描写。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做世界上的工作的人都能够得到供应供养是理所当然的，难道教会不应该这样吗？难道教会不应当去供养传道人吗？好好的供养吗？特别他在最后用了一个圣经旧约的比喻，他说牛在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啊。今天很多教会叫传道人要凭信心，是因为当时早年受了戴德森的影响，赫森泰勒那个时候凭信心建立中国内地会，他当时有个原则就是不筹款的，不筹款，他到外面去讲道不当场筹款，如果你有感动你再奉献是另外的事情，但是不要当场收。所以当时后来中国内地会一直在中国建立教会是凭信心的，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原则三十年前已经没有了。今天的 OMF 海外基督使团，你去问问戴吉中他筹不筹款。信心的道路是神的道路，但是教会有供养的道路也是神的道路。作为传道人你要有信心，你不要指望别人，你只能够仰望上帝，你真的只能够仰望上帝，你要学习要有受苦的心智，绝对的。但是作为教会供养传道人作为一种体制，一个好的体制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我告诉你，第一没有优秀的年轻人出来奉献，不会的，或者有的话很多时候你知道在温州，我这次在罗马那个谁他们都知道，我看过很多优秀的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我就很感慨，我说这些人如果在教会做全职的传道牧师，我相信教会会很不一样。但是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做牧师，他们各个生意做得非常棒啊，非常非常大的生意。但是我真的是很感慨，我真的是想这些人如果可以在教会做牧师，他们愿意把所有的时间奉献出来给神用会怎么样？你想一想。我们今天我们老实说，我们都是场面上的人，你们对不对？你们都是做生意的，你想哪一个工作你四十个小时可以做好的？你做哪一个工作你把它做好不要六十个八十个小时下去啊？请问他在他的职场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他哪有时间还跑到教会来再给吗？他要死的嘛，就是那么简单的。温州教会，对不起，如果我们中间有温州弟兄姐妹我得罪你，那些看我视频的那些温州教会我也得罪你们，温州教会非常好非常好，但是一两百万信徒当中没有学会，到今天还没有学会好好供养传道人。我们都知道温州不是一个很缺钱的地方，他们到今天主流教会给牧师的薪水只有四千块，还不是一般的牧师哦，还是大牧师们，还是带领的牧师们，还是带领一两千人教会的牧师给四千块。所以很多很多，我为这个事情，我为印证这些事情，我还专门找了三个温州牧师，一个在海外，两个在温州的，我跟他们打电话，还在问现在的行情。真的， 但是新的教会开始出来了，新的海归教会，新的 这些城市教会出来的时候，他们开始学习尽量能够给到传道人一万块，尽可能给到传道人一万块，已经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了。温州不是个便宜的地方，温州的牧师们他们有儿女要养，我希望你们都像我一样没有儿女，但是不是现实的嘛？李杰还要生五个，对不对？你怎么办嘛？他在跟牛在草里面草场跟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传道人给到传道人薪水不是太好，但是真的是够，哎，但是我敢讲一句话，我们都配得，因为我们的传道人辛苦摆上，他们在牛在跟，他们吃的是草，给出的是血跟奶啊。求主帮助我们，中国教会要成长必须要学会这些地方，一定要学会不可拢住牛的嘴，不能够让他吃东西，他会死的，他会死的。所以保罗把这些事情运用在使徒 用在牛的身上，他不是说神不顾惜牛，他的焦点不是说这个动物不好，或者是神不顾动物要顾人，不是这个意思，他乃是说这是一个比喻比方，他的比方就告诉我们要善待仆人，要善待神的仆人，要善待传道人。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供养传道人，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给传道人太 luxury 也没有，但是我们中国教会现在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我告诉你这样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知道吧？家庭聚会特别是如此，可能有些三字也是这样，如果你一方面不给传道人一个最基本的好的供应，我告诉你结果就是会教会就会出现贪污腐败的事情，必定的，必定的。所以今天在温州已经连续出现好爆出好几个教会里面传道人在钱上面出问题，因为当他连最基本的供应都得不到的时候，你看看结果会怎么样。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在捍卫自己的权利，他说我是可以得到供养的，我应该得到供养，因为连士兵连葡萄园的园主连做牧羊的奴隶他们都得到供养，难道我不应该得到供养吗？我当然应当得到供养，对不对？然后呢他说连旧约连牛都得到供应，难道我不应该得到供应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中国教会祷告。我觉得中国教会现在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有很多的问题好像越来越汇总到一个好像要爆的一个临界点一样。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些困难，特别的福音需要，对不对？我们非常认同的是福音实在是中国社会这个国家我们非常迫切需要的东西，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什么？我们现阶段的政策跟各种各样的实际的现状是不允许我们，对不对？不允许我们去广传，又不允许我们去好好的去传，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同时问题又来了，其实我们发现原来在教会里面我们现有的教会的体制是严重的阻碍了这个教会把福音好好传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感觉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实际上我们身上是有这个使命的，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重担，一个担负这样一个挑战的。我们如何去回应啊？一方面我们要好好回到圣经的原则当中去，让我们看到保罗书信也好，耶稣的福音也好，旧约的先知书也好，到底教给我们的是什么，并且把历史里的这些重要的沉船好好沉积下来。第二个就是我们自己这个教会，我们如何可以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认真的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带领去做好，而同时下一步再是我们尽可能去影响我们周边的教会跟我们周边的弟兄姐妹，为中国教会祷告，为传道人祷告，也为我们教会祷告。我真的还不知道我们还能够这样讲多久。